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，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。
首先我们讲净土深陷的传记，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讲莲池大师的传记。那么明朝莲池大师名祝讧，字佛慧，号莲池。为什么叫莲池呢？以莲池为号，就是表示说明自己的资源完全在西方莲池当中。那么苏心胜是杭州任何人，到了17岁的时候呢，考取秀才，当时呢以学信中医一事。那么邻居呢有一位老母，他呢每天呢念几千佛名为日课，问他原因，那么老母回答说，我丈夫持佛名，临终呢没有任何病，而且呢跟人一共寿就走了，所以呢我知道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那么以这个因缘，大师呢从此以后啊起心净土，每写生死四大这四个字放在案头，彻底自己。另外呢就是解杀生，每年祭祀，只陈设素菜挂果。到了27岁的时候，父亲去世了；到了31岁的时候，母亲也去世了。当时呢，就是哭泣的说：“父母身乱无极，正是我报答之时。”那么这样呢，就下决心出家。即使唐师爷常在奉父，除夕这一天他就教唐氏点茶，端到面前的时候呢，这个杯子啊突然落地开裂。大师笑道，就说因缘没有不善之力。那么到了第二年元旦，也就是嘉靖45年，和唐氏告别，就说恩爱不长，生死代替不了，我走了，你好自打算。当时呢就是唐师爷很洒脱的就说，你先走我也跟着来，这样就写了一笔够，辞别唐师。那么从此以后呢就步入处世间解脱之道了。那么大师呢投西山无门洞新田和尚罗发，在昭清寺无尘律师面前守居住戒。那么之后呢就是编忏诸方的三智士，北有无太的时候甘得文殊菩萨放光，到伏流睡中莲墨。后面呢就是如净寺白叶边荣禅师，还有呢就是焦岩禅师等诸多禅师，而且呢就是每次参念佛是谁。后来呢就是南归过东昌时候呢就发悟了，也就是说在回南方经过东昌的路途当中呢，听到敲器的鼓声，忽然就大悟了。当时呢捉记说，20年前是可以3000里外愈合器，分享自己为现世摩佛控制是与非。开悟后呢禅就更加坚定了。那么在杭州的各寺院多举办禅期，参加过5次，这个期间呢终究不知林丹的名字。到了隆庆5年，到番村起事，兼云起散虽拥挤，有心在这里终老。山上呢有废弃的寺院，是复活禅师的故居，当地人杨国珠还有呢就是陈汝玉等建造茂屋供大师 金柱。那么当时大师啊孤独一人，往往遇上巨量，就靠着势必端坐而已。那么山中呢有很多老虎，在山周围四十里地啊，老虎呢伤害很多很多的人。当时呢居民呢都哭以呼唤，大师呢诵经前捐，然后呢四时跪身。从此以后呢老虎呢不再危害人们了。那么有一年就是大旱，村民呢求师祈雨，大师说我只知念佛，没有别的法术。大家呢还是坚决祈请，那么大师呢就拉着母语出来，沿着天根唱佛名。当时呢就是大雨主讲，脚走到哪里就下到哪里。那么大家都很喜悦，而且呢大家自发的招母菜建造房屋，后面呢纳子呢日益贵富，这里就成了丛林。那么大师特别童年魔法终身连众们霸武金土，犹如矿相，将士们呢志解一通，硕士不保，入法思维，只有念佛一门，恒解甚是，铺设善根，于是呢单体净土。那么于是呢就是说大师他自己呢确确实实已经参禅开悟了，但是呢他就很仔细的观察因缘，那么觉得呢魔法时代只有念佛一门能横潮盛世，况且这一门如大海一般铺设上中下三根，三根不屈菜，下根也可入的，因此呢老人家就单体净土，而且呢就是专注有弥陀塑操十万多页，终持圆顿的注经，然后呢润回势力，自归一心。当时属邪称后呢已使出家在家的神属大众归心净土，犹如玉龙归海一般。还有呢就是大师呢有以佛舍利善穴以解为祭拜，但是呢就是南北戒探呢就已不行，就临求解者具足善意，在佛陀面前自首，大师他自己作为真理。那么以受者每半月诵梵王经戒经和比丘诸戒品，大众呢恭推大师进言立志为第一性，因而呢就是专写呢善理要略，还有呢就是举戒编盟梵王经书法印等等。金持寺的出家圣人叫信念请大师讲解圆觉经，当时速毁寺院欠的完工次，那么需要方生玉类，之后呢有正光方生次，有开城中上方方生次，还有呢长寿方生次，这样两所大次所需要的玉类也是日益增多，那么每年呢花费百余金。另外呢就是非亲奏寿临舍一处也是每年花费200担利。那么大师每说天地之大德越深，天下之大恶越煞深，当时呢就专门写了戒杀问。那么这个时候啊李太后看到这篇文章非常欣赏，就派内侍带着紫袈裟白金叩文发药，大师呢就是谢机呈现太后。那么谢机当中首先第一个寄送是这样说道：尊荣好福者有书至三银，应胜过碧龙，尽成大福聚。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尊荣福贵就是由前世种植三根的因缘而来，中智的三因很殊胜，国宝呢就必定丰厚的，因此呢你今生成就了大福德聚。意思呢就是说你有前世修了殊胜的善因，那么今生呢就做了皇太后。那么接下来又说 声大坠浮响，过中耿直音，欲入金上花，匆匆眉无尽。意思呢就是说，享受大富贵的时候啊，要深深的了当罪和福的相，就是要知道罪和福都是呢因缘所生的，是由知己的心造三业恶业所感的。所以呢，就是今生在得到殊胜果报的时候，如果能进一步的种殊胜的妙因，那就像锦上添花一般，将来果报呢比这个还好，能这样就福报匆匆无尽了。又说入世修福仪，复因深观察，秀福不修灰，众非皆脱因，复悔二举修，是处世第一。那么就是说，这样在修大福德之后，还要深重的观察，自是修福而不修慧，那么终究不是解脱的因。所以说，只有开了智慧，明见实相，才能消除妄执，得到真正的解脱。所以呢，不但要修福，还要修慧。如果福慧双修，那就是世间和出世间第一了，是这样交接的。那下面又说，终身正回行，皆以杂念昏，修慧之要门，但一心念佛，念即性情景，性经徒已经，年台最伤拼，欲中而受善。那么大家清楚大乘了解法门当中讲，一切法界众生都具足如来藏本性，也就是说具足正是智慧的本性。但是呢，众生的正是智慧本性都是呢以杂念而昏昧了。那么需要清楚修慧的要门，只是一心念佛而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能做到一心念佛，那就与这个佛念代替呢百千万亿杂念，而且呢共生利己，就能从幼念可以证入无念当中。那么这样呢就能真得自心清净的心。那么心清净则过途清净，在年胎最伤品中受生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那么又说到一个偈颂，也就是说见佛无无生，究竟成佛道，善戒无伦披，是名大尊贵。那么意思呢就是说，伤品往生见佛，谈之见呢就悟得无生法忍，究竟圆成佛道。这个呢是在三界六道当中无与伦比，因此呢叫做大尊贵。大士的仪式呢就是说，你贵为太后，但至少得到了世间的尊贵，没有得到出世间的大尊贵。如果能复慧双修，而且呢证入净土而成佛，那就是真正的大尊贵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云去的道奉呢普闻天下，身众呢日益集聚，当时呢舍利的跪跳就更加的严格了。同堂之外，细参念佛，老兵修养，安顿新教，都呢各有殿堂，一百位智师也各有疗方，还呢就是夜晚呢一定训经，祭班唱佛号，声音呢穿遍整个山谷。还有呢就是出家人做菩萨揭摩的时候呢，各具功德过失，然后呢心语上发，让人性呢进行的。另外呢就是财物不论是大小都呢别摆因果，没有错用一文钱，剩余的呢就施散给其他的寺院。还有呢就是大师老来还自己呢出念气细衣裤，甚至呢就是孝沙弥礼拜都一一回拜的。 再观俱是温道的接踵而来。那么结代时候呢，平和静任，不假尊，还呢就是吃淡饭，随破戏，无不安然。另外呢就是特别怜悯游民终身的痛苦，亲受了制定税禄一文和四十贪印，每次呢亲自设法。那么有人见大师在座上显如来像，在这个时候真在做如来观。那么到了晚里40年7月2号圆寂了，提前10多天就进城告别主弟子和老相师，然后呢回山就设茶和大众告别。那么到了这个月初一晚上，入堂告白大众说明天我走了。第二天夜晚进入方丈室有点病，然后呢就是闭目而坐。那么早来的城中住弟子们都到齐，在这个时候呢大师有开言说，大家老实念佛摩尼怪，莫坏我贵具，然后呢朝西方唱着阿弥陀佛的名号而往生了。当时呢就是81岁，神哪无事。那么后人们呢尊封大师为净土宗第8祖。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讲入众的传记。明朝入众他是杭州海陵人，中年的时候呢是个杀猪的屠夫。那么有一天呢杀猪白猪咬了，当时呢他就有所感悟，也就是说他觉悟到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因果规律丝毫不爽的。那么他就下决心到仙城的北寺剃度出家了。那么后来他来到云栖寺归投莲池大师，当时呢已经90岁了，白天呢跟着大家做事，夜晚呢就是持念佛名，精勤不懈。到了晚里旧年他生日的这一天，他呢专门大斋供养圣众，然后呢自己呢忏悔在佛陀面前，大声称愿生西方，愿生西方，愿生西方，这样称了3次。大家呢围绕他念佛，他呢合掌就往生了。那么接下来讲入庆的传记。明朝入庆，他是绍兴商余人，最初呢在西湖龙井寺出家，后来呢进了云栖寺睿智念佛。那么睿智念佛就是说一以精修是不可恶的见智念佛，而且呢诵法华经60礼拜。那么到了晚里11年生病，几鬼当中呢疾病缠身，到了病重的时候啊，听到大殿中念佛的声音，忽然急着坐起来，到了中夜合掌注视佛的境容，向上仰望而往生了。那么下面呢再继续讲镇院的传记。明朝镇院他是常州无锡人，到30岁的时候呢就出家了，而且呢编禅诸方大德，他经营了16年真的念佛三昧。那么到了晚里22年，主席宁波阿育王寺亲自呢见到佛舍利放光，而且呢光中啊显现释迦如来，由此呢就发誓分身供养，请僧人们布施给他木材，每位僧人呢都给了他一束菜，他呢把木材垒成一个告座，然后呢就是取来香油涂在自己的身上，然后呢在柴堆上呢借家父座合掌念佛，火烧到身体不久呢就化为灰烬。大家呢当时见无色的光从他的地面放出， 而且呢，光众呢现出菩萨的近身，有两尺多高，照得四周非常明亮，啾啾才灭去了。下面再继续讲传记的传记。明朝传记，他是宁波应县人。那么他的性格呢，喜欢独处，每天呢以诵《法华经》为法业，诵到9700多部，僧人们呢称他为法华和尚。那么到了万历14年，世兴玉存系举办法华三昧禅，当时呢就是传记进驻，修了3次长期的法华禅，经历9年寒暑期间呢绿火锐意。那么后来呢住在杭州西溪道上，调水备菜，做很多佛事。有人说，和尚还做这种幽微功德吗？那么传记立神说，无为其在幽微外吗？到了万历41年7月，告辞弟子，称佛号3000圣，常妙法莲华经经体4遍，然后呢就是朝西方合掌端坐往生了。那么第二天呢，他的定门还温热，而且呢异香充满了整个房屋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讲寒山大师的传记。明朝寒山大师，名德庆，字承胤。那么寒山就是五台山境内的一个山峰。大师在五台山的时候啊，自己取名为寒山，素心蔡，南京全椒镇。那么他的母亲呢，梦到大悲观世音大士抱住孩子交给他，就生了大士。那么到了7岁的时候，束缚十四，尸体呢躺在床上，就问母亲束缚哪里去了。由此呢对生来失去的问题啊疑惑不解。到了9岁的时候呢，就能诵普门品。到了12岁，辞别父母，进南京报恩寺，一头西林和尚。那么当时呢，就是内江赵大胄见了横绝起义，就问你图做什么？回答说图做佛。那么大胄父母说，孩子啊，将来你要做人天色了。那么到了13岁的时候，受《法华经》，十个月就能背诵。那么于是呢，一次读诵诸多的经典和实践的书籍。到了19岁的时候呢，遇到云谷大师，大师呢以禅修向上寺面礼他，就去来中峰逛路，读的时候大快，不久落发，修念佛三昧，日也不断。那么在一天晚上，梦里梦见阿弥陀佛现于空中，摆好响奋命，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坐游侍奉。那么从此呢，他每次入馆西方三圣像都明显而现，所以说就是对佛法的信心呢也就更加坚定了。那么这一年冬天，以无极法师守居住戒，听讲华严献摊，侮辱法界圆融无尽之子。因为啊，他呢特别仰慕清凉过世的位置，就发心呢向去五台山。第二年，以云谷禅师在天界寺坐禅，发分禅酒，背上呢长了个锯。当时呢在切兰僧面前祈祷说，愿诵华严经10部，给3个月让自己圆满禅期，祈祷后呢就是随俗了，早期豁然而愈，完全康复了。那么又过6年，要去五台自谦来北京参辩荣禅师还有萧炎禅师等 诸多禅宗大佬，当时呢就是如潘善、国相。第二年呢，与同禅妙峰在蒲班解冻。那么大师王常读赵公《五部千论》，读到玄然艳遇一段的时候啊，对硕士大意，心里呢有疑惑。到这个时候，遇到凡子说：“我还是从前的人，不是从前的人。”浑然有悟。这个时候，坐骑说：“四生昼夜，随流化泄，今日放之，必恐相下。”妙峰问他的所得，大师回答说：“夜来见鹤边两个铁牛相刀如睡去，至今觉笑醒。”那么于是呢，和妙峰来到舞台，进了龙门，有几间牢屋，在这个里面呢演奏，单提一念，由来访的人呢只是看着而已。当时正值春夏之交，时常刮大风，流水冲击，犹如玩马奔腾。那么就以此呢叩问妙峰，妙峰说：“你不见故人说三十年闻碎牛声不转一根，当真观音而根圆通。”大师以为然。那么西岁变呢有独木桥，在这个上面静坐进行，那么久而久之呢，忽然忘掉身体，弯来聚集，从此以后呢随牛声不再如二马。那么一日呢，就是吃完粥进行，忽然站坐就入定了。等到气丁光明湛然，寻觅圣心了不可得。当时呢说起撇然一念空心谢，内外更称巨动车，翻身触破太虚空，万象甚乐从其灭。后面不久就到了岩门，在驻兵被盗，护军驾临，那么如钉无昼夜，而护军要他不动，在耳边呢就是鸣琴祭圣，才出定。后面回山上就持续专门写还原经，眉下一笔念佛一生，念念不断，就知东京一入得大自在了。当时身中没有台子，到了碗里就念，立台后排棺到五台山捡驱除道场，起初就是求太子。那么道场有妙峰和大师一起住持，第二年升了光宗。那么不久大师应敦到东海老山，也就是华严经所称的那罗延窟，那么在山难间冒物居住。太后听到派重视再次征召也不应，那么太后呢赐予三千金建造寺院，又坚决辞谢。那么宗室呢不敢回去报告，大师呢说：“古来有焦躁增吉之事，焦躁增吉就是加成皇帝的诏书，用来增吉载民。”那么山东年景不好，以此呢光大太后的认知普及载民，不也很好吗？那么重视听从，把金泽尽数实施载民，拿着真载记录回来报告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太后很感叹，就明令上司大藏经一部，仍然带着捐书出禁制找寺院，则为海音寺。那么大师赏金钗谢恩，又为南京报恩寺请藏经，太后呢就命大师护送藏经到报恩寺。快要到的时候呢，报恩寺的佛塔放光好多天了，等交付之后呢仍然返回老山。那么当年呢就是发生大饥荒，大师呢把存粮全部呢发放赈灾，但是呢仍然不够，就坐船到辽东买豆几百担 然后呢普及灾民。当时呢就是老三没有人饿死的，追除老三人很多都是信奉外道，不知有佛法。大师住山13年期间方便说法，然后呢信佛人数呢日益增多。当地土豪某赞道场伙同道士控告官府，诬陷大师侵占道院。后来呢监察情况不舒适，也就作罢。那么当时呢太后屡次派重视到各名善颁发藏经修理他寺，那么僧中吝惜花费太大，对重视呢颇为沉迷。权贵和重视素有矛盾，就借此让东昌翻译伪装成道士及登文故，以侵占道院时上告。那么由此呢就把大师呢押到晋城，交付给真福寺审问。那么按太后前后说事的金子几十万，拷打的时候呢大师从容回答说，你想我去大城找也容易，但案件一旦定下，你们把圣母放到哪里去了呢？你说圣的几十万在仙官来说只是一点，奈何以这一点特意要伤圣母的性吗？那么文者当时就是害怕，就写报告回报，说的只有真在3000斤，而且呢有账目可查，但是呢仍然以私造私怨罪啊法赔累走了。这样大师就到了广东，在壁垒间监理禅堂观经说法。观经说法意思就是说穿在家人的衣服，然后戴帽子及头巾为大众说法。那么到了万历4年发生大瘟疫，那么这是对己的，大师呢带领大众掩埋事故做光间法会7天，结果呢大雨连降，雨水呢即3次告，这个时候呢瘟疫当即失治了。那么大师自从五台发明心地以来，再看各种经典了然无疑的，就发起了弘扬经典的大愿。首先呢是写成人写笔记，不久呢又著述人眼通义、法华通义，都是呢自知心愿脱离章句，也就是说不拘束在文字章句上面，而是呢直接只是自心本愿，是这样。那么一是呢就是推崇禅宗教下二句透彻的大德，必定推归于大师。那么到了万历28年，南诏道诸君请大师主席曹溪助听，那么这样收回侵占的田地，修建筑巅，开辟神寮，百废俱居。当时呢就是出家在家身属云聚，于上直播大师因为前年要素致死而作闹，京城命令由是把大师呢押回宿所。到了42年，太后本封皇帝诏令恢复出家衣服。那么又过2年回来，经过麓山，在吴汝峰下建庙，冬游雾月，返回麓山，以说句的寺院接待十方来者，所以呢取名为法云寺。那么大师啊，他最初以念佛入道，到此效法回远大师指定六世的世界专修敬业，那么以继子开示他人，单观一句弥陀佛，念念心中常不断，若能念念罪分明，即与弥陀亲见面，自相净土在目前，日用头头无缺欠，佛徒全收一局中，便是王神一方便，自在寥寥分明之，不可根器差别见。而且呢就是他此地讲解中众的大乘经论。然后又过了4年， 应广东人殷勤，重新呢筑起潮汐社。那么到了田七三年十月，就生了小的病，稍阳至腹，张军来看望，大师呢端坐谈话，犹如平日。那么等告别后呢，母语少下，然后呢继续大钟告别，端坐坐就圆寂。当时呢就是70岁，生了59。那么当时七岁呢忽然干咳，白了悲哀鸣叫，然后夜晚有光明照住天空。3日后呢入看，他老人家的面貌如生前一样。另外呢就是大师的住宿啊，除了各种经典的注释之外，还有卫士论和大乘七星论等很多论的注释，以及大学中庸春秋作诗老庄等的书，那么各有轮著，可信于此。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寒山大师他老人家的宗宗大愿，他老人家不共的修行境界，甚至呢就是读化很多当时比较可念的，或者呢非常突出，就是一种智慧和大悲利终生这样的一种修行。那么接下来就讲传灯的传记。明朝传灯就是幽溪大师姓叶，他是曲州人。那么少年的时候呢以金仙应案禅师剃发，那么接着呢拜见白松法师，听讲《法华经》，恍然心灵甚慧。那么随后呢就是又闻法师楞严大定的妙旨，当时呢白松瞪着眼睛往周围看，传灯当下起入，白松呢以金云之袈裟授予他，大师一审修持法华禅、大悲禅、光明禅、弥陀禅、楞严禅等各种的禅法，日无虚度的。那么后来呢就是暂步玄奘住在右溪高明寺，之前当地人夜起把父母葬在寺院后，那么梦到神说这是神道成底，将有肉身菩萨大作佛事，你快要伴奏。那么夜起不醒，后面很快全家都生了病，这个时候才害怕而搬迁了。那么第二天呢就是传灯大师来了，就在这个地方建立天台主题，学者呢晕聚。那么大师呢曾经在新昌大佛前登座说法，大众听到15年天乐铿锵，讲法完毕的时候呢天乐声啊也才止息。另外呢大师他曾经专写金兔圣母生论，润回空家众三观，参扬金兔，那么又有一篇金兔法语最为切要。那么传灯大师他呢每年修四宗善昧，也就是常坐善昧、常行善昧、班心班坐善昧、非心非坐善昧，这样年年修四宗善昧，一生作者率领大众呢勇猛进修。还呢就是注解楞严经、微摩经等各种经典，而且呢每当注解的时候呢一定要穿着戒衲，前后呢应降息70多期。那么到了75岁预知四字，手写妙法莲华经5个字，在告身常静替数遍，就安然的圆寂了。那么这一上呢我们就讲了七位往生的传记，由高僧大德是我们生生世世学修佛法利益众生做榜样的对境，也有业力很深重的，甚至一生大多数的时间都做杀生的，这样业障深重的凡夫众生，但是呢他们心性很好，对这个因果、对三宝，尤其呢对阿弥陀佛和净土法门呢非常有信心，所以呢不但没有堕落， 而且呢业力深重的凡夫众生，也就是自在的往生。这样的话，我们道当中啊，专学净土的还是兼修净土的，不管是神者还是凡夫，真正真正想依靠自力和他力双修的，非常有希望成就的，而且一成就以后呢，确确实实就是永远不推转的一个身份，必定成佛，而且呢在生生世世当中呢可以行持菩萨道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管是在家的出家的，或者说是修行很差的，还是修行比较不错的，反正要离开这个人间，那么总归还是有个大的目标，要做自利利他的大事，那么就是把一切的发心以及正式说做的三个呢，有个归宿西方净土，这样的非常容易成就的，又是一心道，又是呢住持大德，都是呢等待我们早日往生，早日成就，能够生生世世做自利利他的深刻的修行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这些往生的大德们的功德做随喜，同时呢作为榜样，也是呢我们有一种归宿，有个目标，把所做的一切都要倒归极乐。所以说为了大家呢生生世世成就自他二力，而且呢最容易成就最快速能够普度众生的一心道方便道是净土法门，所以呢以一种有目标发心清净为自他二力，下面大家呢共同发愿做回向。
我以大一切智随我一切佛幻体生老病死有我道，愿度有